冷冻电竞会是下一个诺奖热门吗？谈到冷冻电竞，可能最为熟悉的是它被 Science 杂志评为2014年十大年度发现之一。这是不是让你对冷冻电竞刮目相看呢？到底什么是冷冻电竞？它比其他电竞技术有哪些优势？未来我们能够利用它来解决什么问题？今天我们采访的嘉宾是一位冷冻电竞专家张凯。目前他在英国剑桥 MRC 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里攻读博士后。张凯也是名副其实的学霸，他的座右铭是对一切科学技术并且只对科学技术感兴趣。中学时的他就曾独立发现极数的柯西收敛法则和 N 维空间切割定理。2004年陕西省理科综合单科状元，2007年起进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而后开展冷冻电竞等相关研究。在拿到博士学位后，2014年初他加入剑桥 MRC 分子生物学实验室，而这个实验室从1962年到2013年一共拿了10个诺贝尔奖。张老师，请你给我们谈一下到底什么是冷冻电竞，我们能够利用它做一些什么呢？
要谈冷冻电竞，必须先从结构生物学谈起。结构生物学简单说就是通过物理化学和计算技术等研究生物大分子结构，进而阐述其功能机理的学科。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呢？我个人认为主要有这两方面的重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生命体的本质。任何生命由细胞组成，细胞千变万化，但是细胞里面的生命活动绝非混乱不堪，没有规律。简单说，细胞就像一个井然有序的复杂机器，每一个部分都有其特定的结构，从而行使不同的功能。细胞里面生物大分子的一切生命活动的最终是一切生命活动的最终执行者，但是这里面最主要的是核酸和蛋白质。核酸主要是 DNA 携带了生命体的遗传信息，这是大家都非常清楚的。而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主要的执行者，当然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由生命分子的结构决定的。自现代分子生物学诞生以来的近半个世纪，解析和分析生物大分子的结构，进而阐述其功能机制，一直都是现代生命科学的核心。甚至毫不夸张地说，一切自然和自然学科都是研究物质结构以及结构间的互相相互作用为核心的。比方说天文学研究宇宙星体等结构以及相互作用，离子物理学研究物质世界的基本粒子之间的结构以及相互作用，甚至包括应用性很强的材料科学都是以研究新型材料的结构和性质为核心的。结构生物学的目的就是研究清楚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从而更好地解释生命，理解自然界中这个逆热力学第二定律而诞生的一个奇迹。第二个原因实际上也就是大众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实用价值何在。和一切其他的基础学科一样，蛋白质结构不会直接转化于人们生产生活的必需品，这就像数学物理公式一样，不会直接造出飞机导弹一样，但是没有数学物理公式，人们绝对造不出飞机导弹。蛋白质结构就是生命科学里面的数学公式和物理定律，作为最基础最上游的科学研究之一，它通过影响一切和它密切相关的下游技术而改变我们的世界。这里面的例子非常非常多，比方说通过解析一些重要的药物靶点蛋白的结构，人们可以改造或者设计一些新药等等。结构生物学最早诞生在上个世纪中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里程碑的事件，一个是 DNA 双螺旋结构诞生，另外一个是肌红蛋白晶体结构的诞生。冷冻电竞是近两年来飞速发展起来的革命性的技术，用于快速、简易、高效、高分辨率解析高度复杂的生物大分子的结构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并且大大超越了传统的 X 射线晶体学。
是啊，冷冻电竞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了解生命体的本质，而且能够让我们快速、简易、高效、高分辨率地解析高度复杂的生物大分子。 我们知道做结构生物学也可以利用 X 射线晶体等技术来完成，那么到底冷冻电镜比 X 射线晶体要有哪些革命性的意义呢？
这里我想顺便谈一下那个冷冻电镜的那个历史。实际上冷冻电镜并不是这两年才建立的，就是在 X 射线晶学诞生大约十年多以后的1968年，作为里程碑式的电镜三维重构方法也在那个剑桥 MRC 分子生物学实验室诞生。就是 Aaron Klang 教授也因为这项发现获得了198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但是由于技术方法的瓶颈，其实在此后的20年时间里只能做一些非常低分辨率的结构解析工作，或者说一些被化学处理过之后的分子轮廓信息，或者一些二维晶体啊、螺旋结构啊等等，在分辨率上一直不能和 X 射线晶体学相比较。在80年代中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性，就是蛋白质快速冷冻和冷冻成像技术的发明。快速冷冻技术的话，和前一阵子网络上讨论的比较热烈的冷冻卵子的那个技术实际上非常像，就是在极低温度的液氮或者液态乙烷的环境中，将生物样品以玻璃态的方式迅速的冷冻。玻璃态的冰非常重要，它能够保持蛋白质天然状态它的结构，如果是以缓慢温和的方式冷冻的话，这个过程就会形成冰晶，这样的话那个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将被这个结晶过程的这个晶格力彻底损坏，就没有办法研究这个生物的大分子结构了。对于冷冻卵子来说的话，可能技术难点在于如何冷冻保证这个卵细胞的活性啊等等，防止冰晶。对于冷冻电镜来说，其实技术难点远非冷冻这一项。冷冻成像和这个图像处理算法在过去近30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是瓶颈，就从冷冻电镜技术诞生以来到现在整整30年，这个进展还是非常缓慢的。最重要的革命性事件发生在大约2年前，一个是这个直接电子探测设备的发明，另外一个就是高分辨率图像处理算法的改进。这项那个技术革命的过程中 ，MRC 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两位科学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一个是 Richard Henderson， 他是在探测剂方面的先驱，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科学家一起贡献进来，但是 Richard Henderson 是发起者之一。然后另外一个是South Shears 博士。他是因为他在算法方面的一些重大突破，比方说他的 Reline 程序而名声大噪，并且当选了2014年的世界十大进展年度人物。这两位代表性的科学家，一个从硬件，一个从软件，将冷冻电镜技术推向了一个顶峰。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将冷冻电镜这项技术的分辨率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直接电子探测设备和此前的 CCD 相比的话，它在图像的质量上有了质的飞跃，同时速度上大大提高，还可以以电影的方式迅速的记录电镜图像。
这么具有前景的技术，未来我们利用冷冻电镜能够做什么呢？
要谈冷冻电镜未来能够做一些什么的话，我们首先可以预测一下或者期待一下未来冷冻电镜的发展方向。我认为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的话就是这个超大规模超快速度的这个数据采集和处理。前面的话我谈到和经济学比，冷冻电镜的这个效率在很多方面已经非常惊人了。但是就是目前来说，做一些更高难度的一些事情的话，这个速度的话还是不能满足我们的这个需求的。比方说我们下面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利用冷冻电镜这个技术，想做的一件非常宏伟的一个目标，就是研究这个大尺度高分辨率高动态的这个生物大分子的结构。没有大的数据量，没有大的这个数据规模，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冷冻电镜的话理论上可以说是像高清电影 一样对生物大分子进行成像和重现其这个动态结构，研究深层的机理。但是因易于技术的话还远未成熟，还远未达到现在这个高清电影的这个目标，所以的话你必须以这个超快速度大规模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为前期，有了前面那一点前期才能完成这个大尺度高分辨率高动态的这个生物结构的这个解析。第三点的话，我就是预测这个电竞或者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技术在未来的话有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这个高分辨率的单分子原位结构的这个研究。目前的话，结构生物学、无缝晶体、冷冻电镜还有核磁共振，其实都是在研究群体结构。冷冻电镜对于晶体学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然后可以通过一些分类的方法研究这些动态的群体结构中的每一类的这个结构。但是实际上，每个分子在时间、空间上除了共性，也必然有一些特性。如果一个方法它可以强大到能够探测一个单个分子的高分辨率的结构信息，这必然导致非常大的一场革命，人们可以从中发现这个单体这个结构和群体结构上这个差异，然后理解这个在群体层次上没有办法理解的这些规律啊什么的。
我们知道，去年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发现了与阿尔茨海默密切相关的伽马分泌酶结构。未来，冷冻电镜能否帮助我们更好地发现新药和药物的靶点呢？
冷冻电镜是强大的基础研究手段，解析高度复杂的生物大分子，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生命规律，从而影响生命科学相关的一切的下游科学和技术，当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发现和设计药物，这个特定的这个应用吧。施一公伽马 secret 这个结构的话，我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值得非常肯定的一点，这是一类非常重要的潜在的药物靶点蛋白。解析这个蛋白的高分辨率冷冻电镜结构有非常重要的生物学意义。我们可以研究它的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看它的哪些氨基酸是非常关键的，然后进行一些突变啊、测试啊等等的，就可以能够设计一些药物来抑制某些过程，然后或者改进一些药物，然后治疗疾病。生命体高度复杂啊，充满着各种各样未知的和没有阐明清楚的这些规律，这里面成千上万的生物大分子复合物，每一个复合物又与其他的若干复合物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再深入的理解生命本质，一直都是冷冻电镜的一个重要方向。至于冷冻电镜作为一项技术的话，你要说它自身的应用，主要还是科学发现和科学应用本身。但是由这项技术产生的科学发现和科学成果会进一步影响和转化为最终的特定的应用，比方说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新药的设计啊，所以说冷冻电镜在今后的这个用途还是非常广泛的。
我们知道冷冻电镜的飞速发展与多学科交叉相互促进不无相关，您能谈一下在这个领域交叉学科是如何相互促进的吗？
冷冻电镜领域实际上一直都是一个高度交叉的学科，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才诞生的一个新型学科。这里面的话，数学、物理、材料、计算机、软件、机械、自动化、精密仪表、化学等等，基本上说可以是缺一不可的。但生命科学的话是核心，生命科学基础问题，其他所有学科相互结合，产生更好的解决方案。通过解决方案，然后我们发现一些神秘的生命现象啊，从而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啊，诞生新的技术。举个例子吧，冷冻电镜这个图像的信噪比非常低，但是冷冻电镜科学家的最终的目的却非常雄心勃勃。没有大批信号分析、图像处理，甚至数学家的参与，是不可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的。同时，冷冻电镜领域一些发现或者需求，为其他领域的一些科学家提供了灵感来源和新的研究思路。比方说，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电镜领域自从出现了电子探测设备之后，MRCLMB 的两台高端电镜每天产生5到10T 的这个数据量，这是非常大的。 然后后面的话还可能会有另外一台加入，在不久的将来的话出现一些超大数据超快速度的电竞会投入生产什么的，然后这会导致一个严重的技术问题，就是如何高效无损快速的进行数据压缩啊，数据处理，这里面的话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技术问题，然后我们期待其他方面的一些科学家，比方说信号处理和图像压缩方面的研究人员能够感兴趣，然后同时我们可以提供一些灵感来源，然后相互合作啊等等的，来共同促进这个领域的一些发展。
相信不久的将来，冷冻电竞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离他获得诺贝尔奖也是指日可待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下次见。